就发现说，王带我到王这个我王带我，我就是苏拉米女就坐在王的宴席，然后拿着香膏就发出香气来。那事实上，那就是我们知道，那就是玛利亚的故事。事实上，本来就有这个故事。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王就这个所罗门王就从门缝里面探出他的，就是伸出他的手来，结果呢，这个他的头上满了露水。那其实那一段的故事就是科西玛里面的故事。所以事实上，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，你发现的的确确背后有一个背景故事，但那个背景故事呢，是历史上真的故事。就是发生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就是所罗门王，但是同时呢，我们的主也是拿撒勒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他就是君王，但是另一面来讲，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蛇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，那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，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加利利，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他就是君王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歌中之歌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，那么主要的那个场景可以说就是整个的加利利，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整个的迦南地。而这个迦南地乃是北迦南，可以说迦南的北边，那是指着加利利海，还有呢指着还有指着什么呢？还有就是指着这个黑门山那个附近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了。事实上呢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以为说王和良人是两个人，但是我们知道，今天在历史上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，他是好牧人喂养蛇。等到有一天他回来，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王。事实上，他今天已经做了我们心中的王。他带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，我们在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另一面我们要和他串山越岭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坐在王的桌前，我们不只是在王的宴席跟前，我们的同在不光是静态的同在。现在呢，主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，要与他一同串山越岭，就是和他一同串山越岭。所有的艰难都在我们底下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那么第一章在密室里同在，一切都是平安。但是呢，等到我们和他串山越岭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许多的艰难。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天色长蓝，我们再也看不见花香长满。那么许多时候，有许多事临到我们，是我们不明白的。但是同时，主要借着我们，让我们经历，特别当我们串山越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经历主自己的同在。所以，这就是后面苏拉米女或者整个歌中之歌所告诉我们。那么好了，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最后所罗门称赞苏拉米女，他说你这住在园中的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，叫你可以把整个歌中之歌把它完全解开。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歌中之歌呢，特别给我们看了四座花园，四个园子。那么他呢，就是住在园中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苏拉密女代表我们，所罗门代表我们的主。如果我们今天住在园中的话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的。整个的迦南地表现在歌中之歌的是四座的花园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，我们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雅歌第二章。雅歌第二章，雅歌第二章第十节，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过了，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 的面貌秀美。那这是歌中诗的第一座的园子。那么苏拉密女就是住在园中的。那么大家如果看看这里的形容呢，是加利利一个情景，或者呢你往黑门山去那里的情景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整个以色列，你今天是迦南地，如果你往南走的话，是一片荒凉。你到四海，你看你通通是黄，通通是死寂的，是没有生命的，到处是沙漠。到了耶路撒冷，你看是山地。所以真正的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座园子里面，那只有加勒利。那第二座园子呢，在第四章。那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的新郎和新妇啊，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呢，你会注意到，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是分开的。他们有交通工作，但这个交通常常会间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主之间的光景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好，但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罪，因着我们一点点的世界，因着我们一点的肉体，那个乌云呢就遮盖了我们与主之间，在我们与主之间就有了乌云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不感觉到主的同在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雅各书的话，最好最美的就是第四章。到了第四章呢，你看见新郎和新妇从来没有分开，而且没有口角，一切都是最和谐的。那么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哪里？在黑门山上。我们好好看这个第八节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时候新郎和新妇啊，事实上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的主在黑门山上一样，非常，那可以说交通到了最甜美的境界。那么下面呢，你看见在黑门山下有一座花园，有一座园子。那座园子怎么样呢？第十一节，第十二节，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有所种的，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墨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北风啊吹兴起，南风啊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加倍的果子。那这是歌中诗歌的第二个园子，主说你这住在园中的。所以苏拉密女特点你看见吗？她就是在家里。所以圣经讲到家里是流奶与蜜，蜜是动物的精华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代表整个生命的精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说基督那车不得的丰富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住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他就好像苏拉密女住在园子里一样。那所给你看见的景象是什么呢？所给你看见的景象就是第二章那幅图画，那就是加利利的图画。然后再往前看呢，那就到了黑门山底下那些。那这个范围的迦南地呢，就是我们这次六堂在台中我们一同要来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把迦南地讲的最美的、形容最好的，而且和我们经历连在一起最清楚的是歌中诗歌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平常我们对迦南地没有印象，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没有印象。如果稍微有印象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那么雅歌就是给我们看怎样住在基督，怎样能经历迦南地一切的丰富。那特别是加利利和黑门山的那一段，当然我们的迦南地太大了，需要整个的迦南地，所以我们需要36个钟头、36堂，我们试着能把它结束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基督的丰富有多少。好了，如果大家看这个歌中之歌的话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景象啊，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景象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第六节？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哪、啊，是所罗门的轿。那下面我们不读下去了。我们叫所罗门呢、啊，他乘着轿，那从哪里？从王的大道过来。 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，从旷野上来，在加利利，你每次讲的旷野都是约旦河的东那边。那么这些呢，他们从旷野上来，因为所罗门的教，你看见从王的大道就上来了。所以在加利利，你有一个特点，就常常你能看见所罗门的教，因为所罗门的教是从王的大道过来的。你如果在耶路撒冷周围旁边，你看耶路撒冷本身在山里面，没有河，什么也没有，你再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死海。所以可以说它被沙漠被山地包围了，是非常隔绝的。从音乐来讲非常的好，因为他们的余生又很好，亲密的交通，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们认为他们离神最近的，最单纯，因为与世完全隔绝，世界完全丢在背后，他们就好像住在修道院里面一样，是到人烟稀少的地方。但是他们看不加利利，为什么？因为加利利你每时每后你都有可能跟世界接触，每时每后你都可以看见征服者的那些姿态，每时每后你都可能和世界来往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一个在好像几乎是在修道院里面，那些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些先知们，那些长老们，那些文士们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，世界已经远远都在背后，他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世界。但是这个是个稀奇的，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所拣选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，就这么样一个地方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和传统的犹太教完全不同。传统的犹太教，你应该到个安静的地方，你把自己躲在山上。我们说过，这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山上，那么然后呢，可以说非常非常安全。那么你再远一点，根本就是沙漠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敌人不喜欢经过这些地方，因为是个不毛之地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加利利反而是敌人常常经过，还有那些王常常经过。所以加利利人的眼睛啊，所看见的比什么呢？比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所看见的更多，因为他们接触了这个世界，他们可以说天天都能看见这个世界。现在问题是，你能不能胜过这个世界？到底你是被世界征服呢，还是你能胜过这个世界？现在你能知道为什么我们主特别拣选加利利，神借主拣选加利利，然后他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。他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，他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，对不对？他神的儿子，但是你看见他从加利利开始，他的福音从加利利开始，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仍旧在世界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，我们却能够胜过这个世界。今天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在暖房里面，不是把自己放在玻璃房里面，好像受了一切的保护。你看见吗？今天主把我们所放的地方就像加利利一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眼睛就忙过了，你就看见说，有的时候看见吧，看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、冰山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呐、啊，是所罗门的脚。所以这里是很有意思，起头看不清楚。起头呢，你远远的看，只知道形状如烟柱，因为你知道那个马跑的时候，那个这个烟呢、啊，这个尘柱，这个飞扬的时候，的确形成烟柱的。但等一等，最后呢，他看清楚了，哦，是所罗门的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你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色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比方说你看这个第七章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又是从旷野上来，所以这个很明显又是指着我们的大道来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雅歌，很明显那个就指着加利利附近的景色，在东边有王的大道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，这节圣经呢是最不容易解释的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去读这个尼托森弟兄的歌中之歌，他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只好放下，因为你没办法去强解他，这里面是有困难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许多时候我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，所以这我们觉得这个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的背景，那这节圣经就比较容易。我们来看有一节圣经啊，那就是第六章，雅歌第六章，
那向外观看，如晨光发现。